看美国之音十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很高兴我们恢复了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演播室的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二十大之前不断重提伟大斗争，他要斗的对象究竟是谁？此外，中共建政已经73年了，习近平究竟是让中国倒退回了文革时期，还是倒退回了秦始皇的统治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两位来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那么首先来看，刚过去的十月一号是中共建政73年，距离中共召开二十大也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露面，破除政变传闻之后，频频率领一众政治局常委在多个场合亮相。但是在十一国庆招待会上，中共历届元老却是集体缺席。与此同时，中共党媒求是网十一当天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多次提及伟大斗争一词，强调必须勇于进行具有多项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夕不断地重提这个伟大斗争，他要斗的对象究竟是谁？我们能否从中共十一当天发表的重要文章，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以及元老们的互动，看出中共二十大的一些端倪与二十大之后的政治走向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今天那个能够参与第一次直播节目，也非常高兴能够跟魏必洲先生合作。
好的，感谢夏教授。另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魏必洲先生欢迎您。
对，主持人您好，大家观众好，夏明教授您好，也谢谢这个能邀请在第一次啊，恭喜这个议和第一次直播，谢谢。
是的，非常荣幸请到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刚提到距离二十大召开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了，您怎么解读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他是以毛式语言哦，多次强调要勇于进行有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不是预告了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有可能以伟大斗争作为名义展开新一波的政治运动呢？
是，我们看到，中共呢作为一个伪光正的这么一个政党了，什么事情呢都是伟大的，但是呢，从习近平的这个话语这么一个风格来看，一方面呢，他吸收了毛泽东的这么一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这种做法，而这种就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武库了，恐怕是他唯一能够熟悉也能够那个运用得手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希特勒了，他有部著作了，叫《我的奋斗》。其实《我的奋斗》了，那么翻成中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我的斗争》。那么当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的就是事业、伟大的这种梦想了，那你可以看到了。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他其实对中国人今天的所想所感呢，其实已经脱离了实际的，没有一个亲身实感。所以他用一种虚幻的东西了，来激发部分的人群。那么至于他会不会让中国回到那个文革，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那个讨论，因为实质中共召开二十大，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苏共在召开二十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那就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那么使得苏联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呢，那么得到那个部分的终结，后来使得苏联呢进入了改革的一些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苏共了那个在73周年以后那个崩溃以后，苏联那个崩溃以后，那你可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就是说中共这种做法会让那个就是中共继续持续下去吗？还是中共其实面临着复杂的多变的格局了，他已经丧失了想象力，最终会把事情呢危机呢搞得更大了，我觉得使得自己呢葬送进去。
的确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稍后我们的听众观众也可以这个发表你们的看法啊。继续我想请教魏必洲先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啊，强调这个伟大斗争有点这个威胁的意味，杀气腾腾的，您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话究竟有没有指向性？究竟他要斗争的对象是谁？他要瞄准的这个内部敌人或外部敌人可能分别是哪些呢？ 魏斌周先
生。是的，他这个斗争哈，这个原来斗争就是斗争了，现在要加上伟大两个字，
是伟大斗争。
好像原来的其他斗争都不伟大，都不重要，那么现在他讲的这个斗争才伟大。那么斗争这两个字，这个讲起来是非常矛盾的啊。你如果从英文这个 struggle 来讲，是要这个打破一些很多现状，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解放自己啊。那他现在这个 struggle 看起来不是，是要打倒这个敌人。
嗯，
那么这个敌人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个伟大斗争啊，对的，这四个字，不是他今天第一次提起的啊，是陆陆续续都有。他吗？
是
他在前不久的这个省级干部讲话里头，他都有提到。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所谓这个理论派的这些什么学者，也帮他在这边重新铺陈这个伟大斗争这几个意思在里头。那现在看起来，在整个国际环境加上整个国内环境来看起来，这个斗争的对象，说了半天其实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或者是说在中国，特别是他在他们党里头的这些的敌人。因为像在这个时代哈，在这个时代要打一场战争，要跟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或者是说要花很多时间才可能去准备这个事情，而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唯有现在这个既然在外面没有办法斗这个所谓打仗斗争之类的事情，那这个矛头当然就指向党内了。所以在这个二十大的前夕啊，如果他现在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历史地位等等这些事情，要做这个事情，要做他自己所说的这个所谓四个伟大，包括这个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那么要用伟大斗争这个手段来做的话啊，那显然是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又完全没有新时代的这种治国理念跟思想。因为对过去啊，对过去整个历史，中共整个历史危害老百姓的历史没有做深痛的了解跟深痛的检讨，所以呢他自以为啊，刚过去所讲的这些包括阶级斗争这些事情都是还是正当可行的。那么以他自己的背景跟出身呢，还有他周围环绕的人呢，那基本上又回到原来啊毛泽东时代的那样子的想法跟理念，他还认为这个事情在目前还是可以实行的，还是可以推动的。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当然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他基本害怕的就是颜色革命。所以这个颜色革命他必须从他党内头抓起。所以未来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啊，一批一批的凡是不忠于他的，凡是不忠于他这个理念的，都会用这个斗争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嗯，感谢魏先生。究竟这个习近平要斗的是谁？他最害怕的又是什么？我其实想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有人形容呢，习近平最近几次公开露面是要破除这个政变传言，不管是在这个纪念碑前的献花啊，还是北京展览馆和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这个相对位置和阵型，看起来有点像是被形容为黑帮老大带着小弟出场啊。那么中共高层借此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外界能不能由最近这个习近平和常委之间的互动看出二十大的一些端倪呢？夏教授，您的看法？
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我们看到谣言满天飞，
是
那么尤其是关于了北京发动军事政变，那么习近平呢被赶下台等等。那么尤其是习近平在从那个上海合作那个组织的这个会议回来以后了，有一个星期了没有露面了。那么但是这个谣言呢，那么就那个更加的盛行。今天早晨我还在社交媒体收到了那么这种传说。
是。
那么首先呢，不管那个习近平是不是下台，那么他现在出来本身，那么就让这种那个传言呢变得了那个不大可靠。但是这种传言本身呢，是一个中国那个政治那个现实里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实。那么反映了中国人，反映了中国党内部分人，或者就说让我们长期说的所谓中国的谣言，就是遥远的预言。
嗯，
那么因为呢，中共它的派系斗争呢，它有人在喂料，那么向海外呢那个透露各种信息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对各种谣言呢也没有办法，就是轻易的那个不那个就是考虑。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讨论的，也魏必洲先生讲到的。因为习近平他为了把自己的权力坐稳，他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棋，这个危险的棋就是搞个人崇拜，搞个人高度集权。那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做，华国锋这样做，那么其他的领导人呢都没有这样做，但是习近平呢今天想回复到他们的方向。但是你可以看到毛泽东把中国带向灾难，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因为他个人灾难呢给他所谓的三七开。那么后来华国锋想这样做，后来华国锋了是跌下了神坛，那么在那个中途了，那被那个就是通过其实是宫廷政变的方式把他给换了下来。那么同样的，习近平今天在重蹈那个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覆辙，那么他的结局会怎么样？会比毛泽东和华国锋会更好吗？那我觉得历史呢，那个会给我们很快会给我们答案。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他担忧的谁，他其实担忧的，首先担忧的就是他周边的人不跟他合作，那么尤其是他前面呢还有元老了，他们规规矩矩的那个就是交了班，而且呢习近平呢是破坏了规矩。那么另外一个，习近平那个让了一大批的年轻人那么被堵住了路，尤其你可以看到今年的二十大一个很大的特征就在于，如果以习近平他是50年代，而且是50年代里边比较老的，那么他拒不那个就是交班的话了，那么这样整个50年代的一批体系里面的人，你可以看到大量的都是55年的，他们如果也跟着不交班，因为他们之所以那个捧习近平，当然是也为了自身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中共的现在的一个尴尬的格局，就是60年代的年轻人呢，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他们在60岁或者65岁就必须要退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中国呢发生了目前我们知道尤其是高考恢复以来的从来没有看到过巨变，也就是中国最有能力的一批那个自己培养的精英人物了，现在被虚置，现在被那个退休，而且是文革中了在红旗下那个培养的孵出的这批蛋呢，他们呢现在执掌中国的未来，而恰好21世纪面临的复杂环境呢是他们呢是无法应对的。那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就在这种那个就是无法应对的情况下，危机冲突的情况下，其实寻找到了毛泽东的斗争的哲学。
未必，周先生刚才夏教授提到了习近平他可能害怕的不只是周围的人不跟他合作，还害怕这个元老，那我们就要请教您，二十大召开前夕，除了现任的政治局常委之外呢，当然外界也很关注中共元老们的动向啊，最近也传出了江泽民过生日的照片也被大家传出来，那么您怎么看今年的11国庆招待会上中共元老好像是集体缺席了，看不到他们，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左右二十大和中共未来政局的影响力呢？魏必
忠
先生
啊，对，如果照现在啊整个这个走势来讲，因为正在那比如刚刚夏教授谈到那个有关于他失踪的事情，那么正在他失踪这个将要这个政治要开始爆发到底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呢，那刚好的这个中共就公布了这个2300多名这个党代表的这个事情，这个从这个现实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党的代表啊，2000多个党代表往上走，要这个选出中央委员，然后再来政治局委员等等，所以如果说是2300名这个代表出了状况的话，那当然他这个政治这次二十大就不要开了。那么他有能力，有这个办法啊，有这个信心，这个推出2300个代表的话，表示说他基本上掌握了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个习近平在党里头这个势力是还是存在的，是有乱流。刚刚这个夏教授提到了一些事情，我相信是有乱流存在，但是他这个方向大概是没有问题了。那么说到他失踪还有这个党的元老等等这些问题，我个人可能觉得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他自己必须要遵守他这个让这个人神共愤啊，这个整个国家陷于这个无法挽回的各种损失的情况下，他个人必须要遵守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如果记得7月1号的时候，七一的时候呢，他去了香港，然后回去呢，到他去新疆之前呢，大家又在猜，因为没有任何他的迹象，这明白的表示呢，他是从这个所谓这个外国把境外回到这个国内进行10天的隔离，这个时间算起来大概没有错的。那他必须要进行时间隔离，他也不能出来讲这个苦衷，说我正在隔离当中，因为这个会显得非常非常，是国际上来讲是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荒谬跟无知。所以有他在前面的这个香港这个例子，所以他从这个上河回来之后呢又消失了10天，这个10天这个地方再消失10天，而且在这个关口，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关口，在这个跟外国国家互动的这个关口中间出现这么大的谣言满天飞，这个政府啊，这个政权不出来做任何的一种解释或任何一种澄清，你可以想象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对于权力的傲慢，对于国际事情也好，对于一般老百姓，对于社会的事情，他完全不顾，他完全不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傲慢到什么程度。当然这另一方面显示说他的规规矩矩执行他自己制定下来的这个这样子的恐怖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不能跟外面见面。但是即使不能见面，还能要做出一些让大家放心的事情，他居然还是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一直在要求啊维持这个零这个清零的这个方式跟这个概念跟这个政策，他不敢动。然后呢，他要这个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所以我看到这个元老大概不出来，我想主要是因为担心，真的是担心他们染病。否则的话呢，大家全部都要戴着口罩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难堪的一件事，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们还在戴口罩。所以大概看起来情况下呢，这个应该啊，应该即使这个传言都不断存在， 但是这样子的自己缺席是有他背后实质上清零的背景的。那整体来讲呢，看这个名单的出现，还有这个整个其他这个他自己在十天之后啊，率领一帮人出来露面的情况下，看起来这个事情还在继续推动，按照他的意志在推动，但是有一定的乱流，否则不会有刚刚夏教授提到说的海外这种各种不同的传言一直在出现，这种出现就一直在怎么样，在减低啊，在打消习近平本身的威力跟他的这个威望。
嗯，蔡教授，刚才魏比周先生提到说，每一次这个习近平只要一神隐一段时间呢，就传出这个二十大之前要政变了，甚至他刚刚也提到说，最近二十大这个名单也海外传的很多。究竟这个二十大前习近平的这种传闻不断，被大家称为是中南海的占星术，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中共内部的人事变动永远是一套这种与世隔绝、神秘的黑箱作业？好像摆脱不了宫廷政治的陋习啊！究竟现在二十大的这个人事变动，谁能够参透其中的玄机呢？夏教授，您的看法？
是你可以看到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共了那个包括中共的御用文人讲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让使得接班的有序透明，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样排排坐吃果果，下面呢是由谁来那个接班？那么这个就让的整个权力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规矩，那么有一定透明性，那么大家的预期期望值了，那么也都那个非常清晰。但是习近平呢，把这些东西全部搞乱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十九大了，那么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安排下面明晰的，那么下面的梯队来接班。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也都不知道到底二十大了有谁会进入到政治局的那个常委里边。那么今天的变数还很大，海外流传的方案也起码有两种以上。那么有的是就是习近平，那么就是那个跟就是赵乐际留，那么其他的全部下。那么有的呢，那么就只有就是那个栗战书跟韩正那个下，其他的全部留。那你可以看到，即使今天我们还两个星期了，那么二十大就要召开了，这些变数呢，那么都很大。这就说明习近平呢，他的这个整个政治运作了，让许多人呢是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而这种惶惶不可终日了，其实使得习近平他的权力了发生就是那个各种不可预想的变更的可能性呢就非常大。因为有一点呢，我们如果看到刚才那个就是魏哲先生讲到，那么习近平可以控制两千多个代表，可以控制两千多个中央委员，他可能在亲自圈定，包括他七天的神隐，恐怕呢就在那个一一的看这些材料，在圈定那些名单等等，那么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有一点就在于，如果我们那个分析中共的整个权术，那么它权术里边呢有它的内在逻辑，那么有它中共那它自己的行为模式，甚至有毛泽东以来和苏共以来的它的各种的就是文化的这个基因传承。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基因传承的话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王沪宁写的书叫《美国反对美国》，他说任何一个那个客观存在都有他的一个反面体，用黑格尔的哲学。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那么也有习近平反对习近平，也有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么习近平他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内部呢有各种派系。那么我认为中共的这个就是目前的所谓的听床师啦，那么或者就是外面的那个传言呢，其实就是反映了中共他的那个在习近平的任期内了黑箱操作了反而更甚。但是黑箱操作呢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刚才我讲到他伤害的那个许多的人，而且尤其是习近平在他那个吹嘘他的所谓反腐的业绩的时候，他是他第一个那个任期了，那么清理了就是前九年呢清理了100多万的党员干部，后来就是中纪委又发了一个数字说有400那个多万的党员干部呢受到了各种的那个处理。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姻亲，尤其是那个门当户对的官僚的相互的这个连接呢非常紧密的话呢，那么这个影响是百万千万的这个家庭呢，那么这是不可就是否认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其实呢他面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可预期，那么而这个不可预期呢，我觉得是他恐惧和甚至是他犯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继续想请教魏必周先生的是，我们知道现在一定从现在到16号二十大登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这个不只是中共，也会外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我们现在注意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前周边的地铁站已经被封闭了，甚至连网络的言论都被严密的监控，甚至最近还传出了有多名美国的外交官以这个防疫隔离为名遭到了中共的拘留。您怎么观察围绕在中共二十大周边这些所谓风声鹤唳的情况呢？魏必周先生。
对，这个基本上是对他自己本身啊整个政权的运作除了不透明之外呢还是不安全不放心，这个是极端缺乏自信心的。那么在任何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政体运动，像开这么大的一个会的话， 基本上是公开的。不过大家也知道，从来这个中共开党内这种会呢，基本上是外界都不知道的。所以从10月16号开始，基本上这个新闻是封锁的，没有知道，大家只知道他们在这个北京开会，开什么会，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才会发布一些事情。
嗯，
所以这过去这个从19大也好18大也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开完之后再开一中全会等等东西，外界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模式。那么刚刚提到，就是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的确现在对于这个在北京城外城内对要这样子的做法，除了有继续这个防疫的这个背景做后头在后面，另外当然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出现任何抗议，有任何这种出现破坏这个情况，那么他要营造一个比较和谐。可是大家现在看得出来，这个和谐这个背后所付出的代价跟所使用的手段，完完全全展现出是这一个政党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即使到了20大，即使到了他自己认为要做出一些伟大事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性的会，那么还是做出这样跟过去一样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真正的目的真的是什么？他真正其实就对自己老百姓没有把握，他担心很多人上来跟他抗议啊，干什么这些事情的，这对自己的老百姓没有把握。那美国这边也好，或任何国家也好，他如果开党代会的话，外面一定有不同的人在那边抗议，但是抗议就是抗议，也不会到什么一个程度，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例行性的工作，党里该做什么，大家用公开的程序去表达，公开的方式去运作。但是中国完全不是，对，所有任何人只能在外头看。那么他今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完全就是对看不起老百姓，然后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个情况一直是如此。我想如果这个还能有21大的话，那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的深入分析。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入上半场的互动环节之前呢，我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 VOA Plus， 它是一个美国之音新的媒体应用程序。透过这个 VOA Plus， 您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还有特别的直播。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踊跃的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会请两位来宾来跟您回应，跟他们一起来参加今天节目话题的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下面我们来读一些网友们的这个精彩评论啊。第一位是这个JD， 他这位Gregoria 的这个网友，他说他想请问一下，20大结束之后究竟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学习朝鲜进行这个闭关锁国呢？这是这位 JD Gregoria 网友发表的评论。另外还有一位叫做蓝皮绿骨叶原汁的网友，他想请教两位来宾，他说这个党内他认为没有派系斗争，是要营造党内的团结和谐。另外还有一位鱼次郎，他说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中俄两国的这个结盟协议的前夕，俄军已经陷入失败泥沼，那么如此一来呢，俄罗斯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回头来帮中国打台湾了，更不可能有剩余的力量牵制西方介入台海战争，没有俄罗斯的策应，他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少了俄国的帮助，中共没有胆发动战争，所以现在只能够对内来整中国人了。这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伟大斗争的一些回应吧。两位来宾有没有想要这个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们现场提出的问题呢？想先请教这个夏教授，我们刚三位网友的评论。
是，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共呢那个动用了他的一切的这种资源呢。在那个海外在国内了，那么都不断的打造党内了是高度的团结，那么习近平呢是那个受到就是拥戴的那么一个好像是千年的复兴的这么一个君主，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忽略了一个历史了，忽略了一个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根本的规律，因为这里边权力的运作了，它一定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性的这么一个就是有限性，习近平不可能那个身兼十几个职位他可能管得过来，那么他也不可能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个人，最后呢能够把这么多人都给控制住。而这么多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人其实用所谓的派系去划分呢都是过于天真， 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习近平现在周边营造的那个提拔这些人，全都是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我以前也说过，全都是泥鳅人格。所以习近平对他们呢，也都是没有信心。什么时候这些人呢会判背叛或者对他背后捅刀子？这就是为什么他最近判的像孙立军呐、那么傅政华这些呢，很多都是他以前握刀把子的人。那所以我认为，那个我们不要忘记权力斗争里面一个根本的牛顿定律，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当习近平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经济、对这个国家、对其他的领导人带来了这么多打压，那么他一定会那个激发反作用力。
好的，魏碧洲先生，刚才我们念了几位这个网友们现场的评论，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这个恢复了现场直播，有没有想要综合来评论一下这些网友们的这个评论跟回应呢？魏碧洲先生，
我先想提一下，就有关于跟两岸之间的这个问题，如果等一下也许还会提到，
是
如果拿乌克兰这个做情况的话，现在看出来俄国已经基本上是这个普京这个人把自己国家带向这个万劫不复这个地位了，不管他打不打赢，最后能不能够把这个乌克兰并吞到15%上土等等，这些都先不管。但是打完这场仗之后，这个俄国就变成这个二流国家了，在西方也是变成可以拿来这个特别拿来这个互相操弄的这一个角色了。所以当习近平要考虑到两岸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他也许真正可以动用所有的力量拿下台湾，但是他一定会遇到像美国为主的这样西方世界对他的制裁。那么打完台湾之后，他拿下台湾了，那中国就会轮流一个永远的一个二流角色，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挫败。那么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是有责任，他觉得他能够把中国一直把他压在这个二流国家的角色吗？这是他必须要深切去考虑的事情，他不能够这个违抗世界的潮流。所以打是可以打，你尽管打好了，可是打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乌克兰跟俄国这个例子摆在很前面的啊。那么现在就回到党里头的问题，那个我们从党里头这个结构来看啊，一般的你如果从二十几岁22岁大学毕业吧，你入党啊什么这些过程，你看这个他们这个所谓接受考验的过程，你真的达到55岁了，你达到55岁之后，因为他们还有这个七上八下一大堆这些规律，你达到55岁之后，你才希望有可能能够到这个中央的某一个正部级之类，或者是某一个相当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位置来做。55岁，你加个5年，你就60岁了。60岁，你再干多久，你准备要下台了。如果你能当到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这样子的位置，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一路爬上来，这个所有的党员哦，所有爬上来这一路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没有人敢把这个东西全部丢掉的。所以这些人都是为了一直爬到他最后60岁，想能够当到国家领导人这个地步的话。这些人全部都是既得利益，而且背后的这种利益是盘根复结，错根复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圈，所以这是一个黑帮组织，这是一个堂口组织，这不可能推倒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主政者在这个过程中要把这些不听话的小弟弄掉，然后他能掌控住每一个帮每一个舵口的这个老大，这就是这样的过程，然后为他自己下台，然后后面找另外一个新的帮主能够帮他安排他自己的利益来着想。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不断20大也好19大也好未来的21大也好也是这样子在推动的。我们外界完全不知道，因为你不是这个组织的人，也没有办法进这个党，你不知道，他就不会告诉你这些事情。所以今天看一下这个在习近平10月1号在天安门讲话的时候，他最后呼三个万岁，他第一个万岁是什么万岁？是中国就这个中华共和国中国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万岁，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三个才是中国人民万岁，所以人民是摆在后头，
后面。
但是中间这个党的这个过程不是以这个人民为主，是他以党员为主，党员再以他自己的这个领袖为主，所以这一套的过程就不断的在演练。而且他很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在这种社媒环境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还敢这样的赤裸裸的啊掌握这个政权，就把一般人当作是白痴，真的是当作逆来顺受的这个白马。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现在也在很快的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呢，因为时间就请两位进行上半场的一个总结哦。这位鱼次郎叫的网友他说，中国老是在斗争，简直就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病。这是网友鱼次郎的评论。再一位网友蓝皮绿骨叶元之他说，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唐朝盛世就是亡于专制。这是这位网友的评论。还有一位庆丰帝习近平他说，第三个任期板上钉钉了，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润。 这是这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我们谈到这个上半场，习近平究竟这个伟大斗争斗了是谁？刚刚谈了很多，这个也包括台湾问题，还有西方的这个制裁等等。究竟这个还要斗争的对象还包括哪些？接下来中共二十大的政治走向又是如何呢？夏教授，我们做个上半场的总结。夏教授，
对，首先我认为呢，历史呢是一种合理的结果。那么我们不能呢把中国共产党想象一个具有这个想象成具有神力的这么一个政党，也不要把那个习近平呢想象成为具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么一个超人。那么，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中国多元化的格局下，包括中国老百姓呢，刚才有一位那个听众讲到，中国老百姓也知道润，那么中国老百姓呢也有就是那个经济实力呢来跟国家进行对抗，中国的民间社会呢也有各种的想法。那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刚才有一位网友那个评论呢就非常有意思，就中国呢是一个生病的国家，是，这是一个生病的国家，而且这是一个病夫治国的国家。这个病夫呢，我们如果看的话呢，不仅是有生理的疾病，那么如果看习近平参加那个上海合作组织下飞机的那么那个就是场景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有生理疾病。那么同样的话呢，其实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许多还有精神疾病。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的那个不要忘记中国的这个政治了，中国的这个政体了，其实正好在经受一个熵的这个规律的这么一个折磨。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谁能够把它推翻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内部积累的自我的破坏的这种不平衡的张力，最终会带来这个庞大复杂体系其实自我崩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那个不必呢把它想得了就是一个千秋的一个王国。
好的，也请魏碧周先生综合回应的网友，并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魏碧周先生。
是的，这个我想二十大这个要召开啊，那现在看起来我是觉得还是大致维持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乱流，也有一定的这个阻碍，也有一定这个迹象显示是出来在党里头对他反对的力量还是存在，还是不少的。所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最后这个最后政治局名单到底怎么排的啊，人事是什么样子，可以反映出大致上的情况，虽然大家心里头就有数了。那么这表示是还是他在自己掌这个政权。那么你从他这个掌这个政权这个方式跟作为来看，这是一个永远不知道进步的这个政党，他所有的进步都是原地踏步，喊原来的口号。特别是这一次刚刚提到所谓这个伟大斗争，这个斗争听了这四个字，我这个两个字斗争大家就很害怕，都回到毛的时代，现在要加上伟大斗争，听了大家就更可怕。当然这里头我不知道他英文要这个所谓叫这个 great struggle 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事情。所以他对内对外所以给别人带来的都是一个含糊，一个可怕啊，这种这样的未来的前景。如果他的这个如果他自己未来二十大以后，甚至在他这个现在因为是这党的这个说法嘛，所以一看到党的他这边讲话从头到尾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除了这个很惊骇人的这个词句之外呢，其他都是非常非常空洞的，大概只有党员会懂，或者是他们这一部高层人在懂，这个跟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他们真的在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关注门啊，自己讲给自己去听，然后呢又很害怕外界对他们产生影响，这样子的一个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执政党的这样子的氛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玉洲先生还有夏明博士两位上半场精彩的讨论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先为您进行到这里，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稍后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将继续请两位来宾和您一起探讨的话题是中共建政73年，习近平究竟是让中国倒退回了文革时期，还是倒退回了秦始皇的统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美国之音10月3号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下半场要和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建政73年，习近平究竟是让中国倒退回了文革时期，还是倒退回了秦始皇的统治？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在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到，在过去的10月1号呢，是中共建政73年，距离中共召开20大也只剩下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习近平比照毛泽东的口吻提出了4个伟大，分别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然而对比习近平为了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梦，打着新时代的旗帜喊出的一连串伟大口号，包括强国崛起、逆天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般老百姓呢，实际的生活却是在中共的闭关锁国、集权统治之下日益倒退，包括了加强思想的钳制、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及严厉的防疫措施、无所不在的白卫兵，再加上社区的朝阳大妈、大学里的信息员，还有最新推出的所谓十户长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网友们戏称，原本以为习近平的新时代是倒退回文革，没有想到原来是在一夜之间倒退回了大秦。习近平对人民许下的中国梦是否变成了他自己的皇帝梦？展望习近平接下来的5年甚至10年，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还将面临哪些压力与风险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好，另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必周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
好的，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今天的两位来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教授啊，这个中共建政这73年来，从1949的建设新中国，到习近平他现在喊出的这个开创新时代，从毛泽东的4个伟大，现在习近平也有4个伟大，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一个个中共的口号之下，这么伟大的口号，中共中国是崛起了、伟大复兴了，还是更加的黑暗倒退呢？您的看法？
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在中国过去的40年呢，由于了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认识到他过去的极端主义、狂热主义，那么能够给中国人民呢松松绑，让中国人的那个自发、那个自主性、那个自我创造能力、想象力了和生产能力呢得到爆发了，那么我觉得中国人呢在过去40年确实取得了非常那个大的一个进步，那么尤其是物质层面呢和中国人的就是精神层面，尤其是教育程度和生活的水准呢都得到了提高。但是呢，中国的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在于，那么习近平和习近平他目前的这个班底了，他们不了解，其实真的不了解中国人呢到底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什么，那么他的追求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是像他说的不忘初心，也并不是他说的这些所谓的伟大的斗争、伟大的梦想。那么而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讲到他回到了就是那个秦朝，那么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00多年呢，那么其实秦汉体制呢也都是起起伏伏。那么我记得我因为那个审阅了就是王飞林教授一本书叫《中华秩序》了，那么他在里边就提到中国的这个秦汉体制了，那么其实在毛时代呢，那么又得到了回复，中国呢总是在秦汉体制了和南宋这个体系呢弱与强之间呢不断的这个来来往往。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呢，那么确实就如果毛泽东认为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话呢，其实习近平呢，那么就是毛泽东加秦始皇，那么加马克思，再加上一个华国锋。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今天那个中国的这种倒退，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就是对老百姓的这种那个现代化的过程呢，老百姓的现代人格的塑造呢，我觉得完全无知的话呢，那我觉得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他脱离了中国的历史的进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习近平他的这个知识的认知了，那么他的缺乏，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呢其实是处于智力的一个低谷的， 那么他们今天呢，那我觉得回复到了中国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所批判的落后的传统中了，那我觉得这就不足为奇了。
好的，继续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了习近平的这个伟大斗争，事实上他这个四个伟大，这个比照过去这个毛泽东的四个伟大，还有这个伟大工程、伟大建设，还有伟大的梦想等等，您怎么对比这个习近平执政这十年来他的伟大的口号，还有中国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现实呢？魏碧洲先生，
对这个四个伟大啊，这个如果把这四个伟大再读一遍的话啊，如果按照它的次序是伟大斗争，
对，排第一个是伟大斗争，
对，然后再来是工程，然后再来事业，再来是梦想。
嗯，
如果我们就名词来讲的话啊，就名词来讲的话，应该后面这个事业，那事业当然就是一件事情，梦想就是指一个东西。
嗯，
那么这个斗争呢，那显然是一个手段了，所以要用手段来实现那个后面，那当然讲这是一个工程。所以讲的这个半天这四个东西呢，我想其实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习长的话，还有一些这些所谓这个马列理论家去帮他阐释这些事情，我们实在不知道他要阐释什么。他认为一个梦，就是中国梦，我们大概都理解啊，如果是中国人读历史的话都理解。但这个我们必须要回来讲这个历史，就包括像义和团的这些事情都有一些这个你如果去重新解读怎么当时怎么回事的话，你会发现知道有很多中国这个中国近百年的这种厄运啊，跟自己有没有办法这个开明有关啊，就是跟自己有没有长进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就他现在来讲的话，他这个基本上是完全不接老百姓的这个议题的，因为老百姓所谓这个梦想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空大。老百姓讲实在话，现在在中国来讲就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另外当然是退休了。就一般人来讲的话，中国有两种的，一种像阿 Q 型的，然后真的是自己没有任何能力的，就天天替国家大事在担心；另外一种人就像习近平这样子的高干的，他们自己本身不接地气，不去拿这个锄头，不去做任何工厂的事情，但是呢，有一批人供养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一天到晚在忧心所谓国家大事，去讲一些很空的事情。而夹在中间，广大夹在中间的人，都是每天要为自己的三餐温饱、为子女的教育、为父母的这个安养、为自己的健康，一天到晚在想这个事，所以他们想的真的是这一套这些事情。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教育好吗？这个医保好吗？还有一些父母的这个退休好吗？我们讲的不是讲这个国家级的干部的这些退休，或者在这个厂里头这些退休离休干部的这些事，不是，我们讲的是一般很多人，我们甚至讲的就是在一般乡下、在乡下的农民。如果大家都知道李克强自己都说过的话，如果1000人民币不到，还有比这个更低的人在里头。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那中国梦不在这个地方，那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如果他把他这个四大这个所谓伟四大这个伟大摆在一起的话，一般人讲实在话，真的不知道他在真正要做什么，因为具体落实下来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党里头开会的东西，有谁去具体的把这个所谓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把它规划出来，然后让党员知道，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这种事情大概是妄想。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门，自己跟自己讲话。用一些非常，如果大家读一遍的话，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空话。
嗯，继续请教明夏教授的是，我们对照这个习近平喊出的这个四个伟大的梦想啊、事业等等啊，但落实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无所不在的这个白卫兵，还有大学里竟然招聘这个性企业监控这个师生的言论，还有社区里有所谓的朝阳大妈，甚至最近传的是这个四川自贡的这个石护长也引起了大家很严密的关注，因为很多人网友就说现在感觉上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不只是退回到文革，刚刚讲到这些又让大家有文革的这个印象，甚至是退回到大秦。你刚才也说这个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这个秦始皇加马克思，你怎么看网友这样的一种感想和这样的评论呢？夏教授，
是习近平今天的手中了那个面临着非常多的棘手的问题，也是他认识到的所谓的中国的各种危机的叠加。他也讲到我们呢看到了那个黑天鹅，那么也要防范那个灰犀牛，但是呢我一直说了，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刚才你提到的，那么叠加在一起了，那么其实中国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龙王了，那么在这个撬动这个中国的大的板块，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地震，那么我们呢现在呢那个还没办法进行预估。但是有一点，那么第一，习近平就是使得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的势头了那么消失，这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那么第二呢，面对着中国过去40年积累的一些财富， 和一些那个就是社会那个政治经济的一些基础，那么习近平呢没有把它给利用起来，那么使得中国更上一个台阶，相反呢他用起来了来进行他的伟大的斗争。那么这里面伟大斗争当然对内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防稳，那么也就是说把就是各种的就是镇压的武器监控的设备用到了极限，那么对外呢就是挑衅，那么也就是跟西方作对，要跟美国叫板，甚至在台湾呢海峡呢，那么制造军备竞赛或者制造军事危机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都没有就是那个生产的任何的功用和目的，没有改变老百姓的民生，相反呢他在进行各种封城或者对老百姓的那个就是言行的进行监控，那么对高校的这些年轻人呢进行打压了，对高校的那个教师呢也进行监控了，这些都是浪费资源的。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不明白一个，就在于中国人在过去40年的一点点积累了，其实可以让中国人呢更多的改善自己的民生，尤其提升自己的教育，尤其使自己的劳动力呢在全球呢具有竞争力了，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参与全球的生产链条。但是习近平所做的一切，第一使得中国的广大的农民被打回农村，重新经历这个贫穷，他们永远没法融入到那个现代的城市化。那么第二使得中国呢在全球呢那个得到那个负面印象了不断的加深，那么甚至被妖魔化。那么中国人，那么中国这个国家，那么习近平无论在全球了主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愿意跟他做那个生意的有钱花的国家了，那么基本上都是那个绝对的负面。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呢也在逐渐的被排挤出那个全球的这个分工生产链条，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这么一个灾难。因为中国在过去20-30年进行了广大的一个投资了，改变这个基础结构，那么这些基础结构呢它的耗损力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利用这些基础结构来进行生产呢，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中国被挤出到了全球的生产链条，也就是说过去所有的基建的这个投资呢，很多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 sunken cost， 就是浪费的一个投资。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呢，今天呢不仅是要考虑过去的美好的日子是不是已经终结，更多的我认为是要考虑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我刚才讲的这么多的危机叠加相互的互动了，那么最后呢中国有许多的人尤其是城市中产呢面临着返贫，而且尤其是目前呢全球的金融大危机，那么疫情，那么和战争它的叠加，那么使得我们在全球现在已经看到大饥荒了，在许多国家呢已经出现，许多国家呢已经破产。那么我认为中国呢今天要思考的大问题恐怕是在于这个国家会不会破产，大饥荒会不会再影响到中国呢？
今天我们关注一般老百姓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我继续想请教魏碧洲先生的是，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帖子在这网上说这么广大的关注，说中国网友认为说原本以为习近平统治下是倒退回文革，没想到现在是倒退回了秦朝哦。那么习近平的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是不是变成了上下2000年都不能互相否定呢？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包括了白卫兵，包括了这个朝阳大妈，学校里有信息员，还有这个石护长，怎么习近平对人民许下的中国梦变成了他自己的皇帝梦了呢？请教魏碧洲先生。
对，这个跟这个整个中国就整个共产党整个没有办法解释啊，没有办法去检讨过去他从1949年来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办法讲，特别是文革这方面都没办法检讨的事情，所以有人还在怀念毛，还在怀念文革这个，所以这个现象就是说整个党里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去检讨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一直重复下去。这个是先说明在前面的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秦始皇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治国吧，我们这样讲，刚刚好又碰到了这个所谓疫情，再加上这个绿码，类似像数据来控制的事情，是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已经很了解这个操作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最近这个郑州大学这边，师范大学这边闹事，因为他们学生被绑的，被这个禁足啊，因为这个清零的关系，你大家知道一点点，就这个事情就过去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如果整个中国现在就是利用清零这个方式，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该抗议而不能抗议的这个情况全部压下去的。比如说这个河南这边出现的这个有关于乡镇银行的这些库，这个存户的问题，还有其他各种各式方面，这个房子的问题，这个租约的问题等等， 这些事情都因为清零的关系全部压下去了，你不能够上街讲话，你不能够出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很清楚，我们大家也看得出来，在过去这一年到两年之内，因为清零，因为数码的控制，因为绿码的控制等等，可以追踪哦。我有个朋友，这个从别的地方跑到北京，到北京的时候，他就接到家乡传出来的话，给他的绿码说，你小心，你刚刚到了北京了，你回来要告诉我们之类。然后北京的人马上就来找他，北京的这个北京他住的小区人马上就来找他说，你刚来了，你从那个地方来，你不能够出去，我这边要控制你7天10天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追踪已经把这个人控制到这种情况下，那你不可能有抗议，你不可能有任何示威的情况，甚至你的想法都不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微信也都看得出来。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防范任何人，而且把这个技术呢运用的越来越熟。所以刚刚主持人也问到，刚那个戴教授也提到，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加强控制，未来就是从每一个点细部的控制老百姓的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层面，你的想法、你的做法都控制进去了。所以这个，所以有人现在比如说很担心这个 AI 技术，因为 AI 技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收集各种不同的这个资料，越多越好。那么以中国这种超10亿以上的这种国家，它全部用绿码都把你收集你每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出席进出，所有的把你收集。所以它成立的这个所谓 AI 大数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而且在这个国家里头，它没有隐私的问题，它没有法律保护隐私的问题。所以这个未来是往下走的这个结果啊。这个当这个 AI 的技术，包括这个数码的技术全部建立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会摆在一个这样子不知道改变、不知道检讨、不知道长进的这个政党来做的话，这两个相辅相的效果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我们线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表了他们的评论，还有针对两位来宾的问题，我想很快来念一下。这位 blah blah d， 他这个网友他说，从小到大习近平都在学毛，肯定是走毛路线啊。秦他是学不了的，因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是巴拉拉蒂这位网友的看法。另外一位 Sunny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50到60年代的天朝人是受中共之害最深的，因为小的时候吃不饱，因为大跃进，上学的年纪又没正经的读书，青年时期没有自由，因为是上山下乡，那么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年啊，还要下岗，但是这一批人却是对中共最拥护、最热爱的。他想请问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啊，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这位 Sunny， 还有一位清风帝习近平，他说中共能统治到现在，主要是依靠垄断的宣传和大多数人还有饭吃，中国自古就是有一口饭吃就绝对不会造反。这是清风帝习近平个人网友的一个评论。那两位来宾同意这样的看法吗？还有刚才 Sunny 也提出了说，有一批人是最拥护热爱中共的，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要不要先请这个夏教授回应一下刚才网友的提问跟评论？夏教授，
是任何一个政权呢，它总归会为某些人服务。那么中国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特权阶级了，那么尤其是跟党政呢那个这个事业机关呢连在一起了，这些城市的这些中产阶级以上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呢至少有就是2亿左右的人呢，那么是有那个某种特权的。那么另外，中国的城市的人跟农村呢又是通过这种户籍的隔离呢又是分开的，所以城市的人尤其在那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省会城市呢，总的来说是有特权的，所以他们呢是会对这个政权呢进行某些拥护。那么在佩仪，刚才有一位观众也讲到，就是贵佩仪无所不在的这种那个宣传的机器的这种洗脑，那么使得很多的人呢以为呢，那么他呢是一个异类，那么他说的东西呢只是少数，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呢都是欢欣鼓舞，对党啊都是非常拥护。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呢，那么我刚才讲到中国的饥饿的威胁了，我认为那个中国呢，它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政治的这么一个就是公式了，就是1984，那么加上美丽新世界，也就是它的伟大的梦想。那么最后呢，我认为中国呢会再去操弄饥饿游戏。如果我们看到这次封城呢，那么许多的社区呢已经用这个饥饿来作为一种那个手段，来通过人们对党是不是忠诚、是不是合作来那个决定分发食物的话呢，那我觉得饥饿游戏呢那已经开展。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石户长的事情。那么我们如果注意到整个中共的文革，毛泽东呢利用张生桥在上海呢搞他的试点，那么那个提供各种经验，那么为他治国。那么其实习近平呢，他也很多呢是利用了王沪宁呢在上海呢，或者王沪宁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上海的复旦学派，来为他的治国呢提供各种的理念。 其中我知道，就是所谓的党委或者党的组织下沉到社区，以前呢是街道，现在是要进入到里弄，那么这种社区，那么这种那个就是整个居委会里边呢，其实这就是那个王沪宁那个助手，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了，那么为他这个提供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么一批就是中国的就是御用文人呢，那么确实是在不遗余力的动用一切的封建专制，法西斯也好，那个封建那个主义也好，那么其实在帮助当下的那个新的皇帝了，那么来那个稳固他的统治。
也想请魏碧洲先生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网友的评论和提问。魏先生，
我觉得这些网友的担心啊真的是非常这个中肯啊，确实的。举例来讲，我这个年纪差分大概就是现在所谓在这个在中国来讲啊，就是应该要实际掌权、实际接班的这样子的。那这整个这个这一层次的这个人力跟他的能那个跟这个治国的能力跟理念，还有这些人际手腕啊、人际关系手腕这些关系啊，我们讲这可以真的是这个龙蛇杂处啊，而且是龙少蛇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一路爬上来过程当中，到今天整个中国治国的这一个梯次里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不明白讲是说是真的层次跟这个理念跟水准都不高。我们这样讲不是因为这样去贬义他们，是因为就刚刚所说的这个这一代人啊，这个真的是浪费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精神跟他们的智慧。如果他们就按部就班的上学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年纪到了，而且他们利用这种各种不同的奋斗所上来的过程，今天到了这个位置，他不可能放弃这个位置，因为放弃的话，他知道这回到这个人间是很辛苦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人基本上现在正在统领跟治理中国，而且是呢保护着自己的位置，不要失掉，不要失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整个这个上行的这个链条跟这个通道跟梯次就是这样在形成的。那么要指望我们这一批人啊，我这个你讲这一批这个年纪这一批人要把我们的智慧跟经验往下再传下去的话，那真的不知道越传越糟糕了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了，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接触到外国的，或者是西方的，或者是世界上进步性的这个对于治国也好，对于这个民主的概念也好，基本上是从这个反面教材来听的，是一个是听过来之后是如何不要让这样子的东西进来改变我们自己党的这个体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是一直在自己的这个理念里头不断的反复循环的错误性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看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紧张，这个只有往下越来越坏，不会是越来越好，因为你看不到真正注入到好的基因到这个里面去。
那么夏教授，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这习近平过去这十年来的统治，一般人民的生活，也谈到了二十大。那么您展望习近平接下来二十大之后，可能还有五年甚至十年，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还将面临哪些压力和风险？这些压力会变成一个压力锅？像最近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台湾所说的，他认为在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像柏林围墙倒塌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最后结论？
是中国，刚才那个魏碧洲先生讲到，无论是教育还是退休医保，那么还是就是住房等等问题，现在其实很多的基本的生存呢都会面临的压力。那么另外呢，就是蓬佩奥他讲的也非常清楚，人们的行为的模式呢并不完全是由理性呢来那个指引，那么经常呢我们是有下意识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就是无意识的一种反抗。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上的许多的革命呢，恐怕都是一种无序的力量呢最后来了一个引发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呢，不管他现在在往什么方向走，不管习近平再怎么样去掌控，但是呢当中国内部的这种无序的那个就是商的力量，那么这种就是负能量了，那么在不断增加了，那我觉得这个体系的不平衡性呢和危机了，那么最终可能爆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太悲观，
好的，
因为毕竟中国经过这么四十多年的这个那个就是反思了和那个建设了，我认为中共党内和中国的社会了，还有海外了，都有一股的积极力量。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垮台，并不是说让中国了进入到那个黑暗无边，而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共产主义集权专制垮台以后，其实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比他们在共产主义集权专制下要好。
好的，感谢夏教授。抱歉，这个魏碧洲先生最后只有30秒之前给你提供这个简单的总结了。魏碧洲先生，
是是是，我想就顺着刚才夏教授所说的这个事情，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在这个未来我们可以预知，包括庞培友教授这个国务卿所说的，中国可能会像柏林围墙一样这样子崩垮式的跑台，我们要在中国保持一股清醒的智慧，一股清醒的这个头脑的人，能够在这个出现大变局之后依然能够稳住中国的稳定的发展，而且可以重新建设。我们不见得需要共产党，完全没有，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民主的环境，让中国可以永续的繁荣建强，而且是依靠老百姓的意志来主导着未来的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非常感谢二位。好的，要提醒观众，我们的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讨论的是普京如果动用了核选项，斩首行动会不会是美国的选项呢？要请您继续收看了，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和您再会了。